IP 们、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分享的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是主要摘自香港611王坚胜牧师的对这一章的一些看见。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继续记载着约书亚他在迦南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但是这个经文里面呢，不单只提到约书亚，也提到摩西。刚才好一些弟兄姐妹也提到，那这里面提到摩西其实一共有六次。这些事原来都是约书亚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然后摩西再交代给约书亚去行的。大家都有读到这一点。那约书亚他是无论征战啊、击杀这些敌人啊、分地啊，这些他都没有去懈怠，没有去懈慢不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征战上一代没有完成的，下一代我们要继续有传承有持守，那我们要世世代代继续征战，直到真的神整个救恩的计划完全的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把这一章按着王坚胜牧师的分享分成是两大段。第一大段是第十一章的一到十五节，是北方诸王之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部分。那这个战役其实是约书亚他所记载的最后一次的战役。之前我们已经看到有三次这个的战役，我们回顾一下。那这个耶利哥城所打的这场战是信心之战，因为他们就是凭着信心来按着神的吩咐，然后城墙就倒塌。爱城之战是这个圣洁之战，因为是以色列人要自洁，要除去这些的当灭之物。那昨天看到的这个畸变是守约之战，在这个为畸变人打的这个战，因为以色列人守这个所立的约，虽然当时是一个的失误，但是因为立了约，以色列人也是非常的守信用。那这个第四个被记载的战役是北方诸王之战，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简称。当然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其实不止北方的诸王。那在我们简称这个战役是北方诸王之战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约书亚面对的困难是非常多的。那主要有三点，我们先一点一点来看。第一点，多族联盟。那之前畸变之战是五王来联盟来打他，但是他们都是亚摩利人，是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但是这里呢是多族的联军。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三地基里涅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三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我们这里看到，哇，真的他好像半马找帮手这样，找了很多很多人来。所以这个多族的联军，他们对迦南地的地势非常的清楚，他们反正就是各有各自一个军事的优势、力量、权势在那里。所以约书亚在这里面对的真的是非常大的困难。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当我们细读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人，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么多人围困着你，你想象你心情如何。所以我们看第二小点，这个约书亚面对的问题是人数众多。 敌军人数众多。我们再往下看着第四节，这里讲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那我们之前看到以色列进入迦南的其实只有60万男丁，妇孺孩子我们就不要想他们可以出去打仗了。圣经也没有讲说以色列人多如海沙，但是这个我们简称这个北方的联军，哇，你想想看是有多少的人。以色列人虽然有60万，但是一比起来是怎样。那他们还有一个约书亚面对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敌军武器精良。这里第一次我们看到有提到有马匹有车辆，所以这个北方的这个联军兵器非常的精良，但是以色列的军队是没有马的。我们看见之前完全没有描述过，而且在旷野生活是养不了马的，马是没办法在那里生存的。所以这个米伦之战，今天这个米伦之战，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难以去抵挡敌人的这些马兵战车，这个北方三地的这个联军兵又多，武器又强大，约书亚真的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是我们今天现代人很难以去想象的。所以为什么这里一直解释到耶和华神为什么一直要跟约书亚说不要害怕。我们想神对他讲，那肯定是对他心里说话嘛，他心里其实是有一些的惧怕在那里的。那约书亚一直的征战，他心里其实一直都是很紧张，心里或多或少会有害怕。面对这么多如海沙的敌人，这份害怕我们也真的是可以理解。试想一下，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到那种要以少去敌对那个多的时候，你就看到哇，真的是很紧张。那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的人生的一些难题也好，甚至我们服事上面也好，有遇到困难有害怕，这是正常的，但是神要我们去得胜。这个害怕虽然说很真实，但是我们越害怕更加要来倚靠主。所以哪怕约书亚他有这一份的惧怕在里面，他还是紧紧的依靠主来打这样的仗。所以在这个战役的里面，神也很清楚的交代约书亚说，在第六节也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啊，怎么做啊，交给他策略。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人要打属灵的仗，哪怕过去以色列打这个真实的仗，我们得胜真的不是靠兵多兵少，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所以箴言21章31节也总结了这样的一个观念，这里提到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那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惧怕，只要我们看到这个征战是神所吩咐的，是神应许的，不是我们自己要去征战啊。有一些东西我们自己看到这个地方好像不太洁净诶，我们去那里要攻打这个地方的权势，我们祷告要怎样，不要这样，要有遮盖，要有谋略，是神清楚的带领我们才去做。但是只要是神吩咐了，我们照他的话去行，像约书亚在这里一样，是神吩咐他的，他就不看哇，周围这么多的这些联军有什么人都叫来，不要这样。那约书亚所做的，他也是跟着上一代的脚中前进，因为是摩西其实以前就已经吩咐了，是摩西没有完成的这一个的使命。那其实我们看在历史上，不单只是在约书亚记以色列人经历这样的神迹，在近代我们知道以色列非常有名的 这个六日战争，他们是怎么战胜以色列周边的这些敌军的呢？我简单的分享一下，真的你听了以后就会发现只有神可以做这样的事。在这个1967年6月呢，这个以色列的六日战争的时候，一开始以色列的军队已经从人数上和装备上远远落后于由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还有约旦组成的这个联合军队，是不是很像也是一个联军，能够找到的人都叫来。那全世界都预先就觉得以色列会失败，这个失败也会带来以色列的灭亡，以色列这个复国大家看见他们复国这样的一支军队，面对这样的一个中东的联军，从表面来看都觉得没希望了。然而神奇妙的介入了这场战争。那接下来我会分享六个例子。第一个是6月5号的时候，当年的6月5号，在连续三个小时的里面，以色列的空军呢就飞到了埃及的一个空军基地，并且摧毁了这个基地。这真的是神鬼的谋略。很明显的是，每个埃及的空军基地都没有尝试彼此通知以色列的空袭。那原来约旦他知道，他就试图提前通知埃及，但是刚好由于埃及在这之前的一天更改了他们的警报的密码，导致约旦通知他们的时候呢没有通知上，所以最终这个胜利，这个刚开始的胜利，就让我们看见神已经铺路，也是整场战争胜利的关键。那第二个神迹是怎样呢？在以色列在西海岸对抗事件的这个战争也是被预期是非常的血腥的，但是当那个以色列的军队出其不意的他们从东岸来靠近，而不是从西岸去进入这个地面的时候，全副武装的这些事件的阿拉伯人误认为从东岸登陆这些人是伊拉克的军队，不是以色列的军队。然后以色列的军队在这那里竟然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结果这个城市落在了以色列军队的手中。这使得以色列在没有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就获得了事件那个西海岸还有周围的地方。那第三个，在戈兰高地的一个的战役当中，以色列军队从人数和装备上也是远远落后于叙利亚。然而当以色列军队靠近他们的时候，叙利亚人却匆忙的后退逃跑，也遗留下了大量的武器。这之后呢，有人说是他们当时看见了胆战心惊的异象，是亚伯拉罕跟他们说你们要停止跟后退啊，这是当事人的记载。那第四个神迹，在遭受了以色列军队袭击的48个小时，埃及的战机又开始神秘的爆炸和被遗弃，也是找不出原因的，埃及的这些的空军。结果以色列很容易就夺得了西乃跟这个加沙。第五个神迹，一辆给以色列军队运送炸药的卡车被敌军的手榴弹击中，那通常的当然会引起爆炸，也殃及周围的设施跟军队。然而这颗手榴弹在车顶上解体了，爆开了，也被清除了。这里不好意思我读错了，是它直到被解体和清除也没有爆炸，是就是被丢到了那里它没有爆炸，后来有人去就是那些拆弹的人去处理也没有爆炸。这种情况在 他们打仗的时候也常常出现这样。第六个，国际的压力迫使以色列接受了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停火协议，然而在最后的时刻呢，侯赛因否决了他个人起草停火协议的基本条款，这当时就给了以色列人额外的时间可以摧毁敌军的军事设备，并恢复犹太人对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领导。这是这个六日战争里面一些精彩的片段。那当他们这六日打完了以后，有人在这里写到，第七日以色列就安息了，就好像耶和华神六日创造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哈利路亚。真的，无论是过去这个在出埃及到进迦南地的年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蒙神保守，直到近代当他们复国的时候，面对周边国家的一个攻击的时候，他们怎样的蒙神保护？因为他们走在神的心意，复国是神的心意，他们就去做，不去怕这些的仇敌。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可能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行在真理的里面的，我们打的许多属灵的仗是为了我们的亲人的灵魂，为了我们弟兄姐妹的灵魂，为了我们所牧养的，我们所心爱的，我们做一些事要行在真理，就不违背良心，做很多东西只要我们是行在真理的，我们都要相信耶和华神必为我们征战。好，我们再来看这一章的第二段，是下一代继续征战，是16节到23节。这里说23节讲，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基本上我们看到约书亚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他的使命，讲到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仔细一看，圣经特别的提到22节的时候，这里是怎样描述的呢？22节，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有加萨、加特和亚实突有留下的。所以这里就是征战，其实有好几个城市的亚纳族人还没有被除去。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留到士师记的时代，甚至直到今天还是继续的要处理。这里我们也要小心，就是如果我们只看23节哦，就会断章取义，诶，国中太平都没有征战了，一切都很好了。那如果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约书亚记13章1节，你会看到13章1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其实那个当时的一个太平是约书亚他在那个阶段已经是成就了，但是其实还是还有未得之地的，所以这个我们特别要留意。那这里讲到一些亚纳族人没有被除灭，也是留下了一些问题的。那我们看这22节的里面提到的这三个地方，加萨这个名字一点都不会陌生，加萨就是今天讲的加沙走廊，有一些翻译的不一样，那有时候叫加萨，有时候叫加沙，这个问题到今天仍然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啊。约书亚那一代没有处理的问题一直就留着，那一代那这一代人后面的人就要为之前一代的人的未得的之地来继续的征战。那加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当年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是跑到了加特这个地方。那后来加特王呢要立大卫为这个侍卫长，然而大卫是神呼召要做以色列王的，但他 就是要完成当时扫罗也没有完成的，面对扫罗留下的征战，扫罗本来是要去处理的，但是他没有完成。那从前这个耶和华选立扫罗做王的时候，就吩咐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这个加特这个地方，我们相信是有非利士人，但是扫罗就是没有完成，所以后来对大卫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还有最后这个亚实突这个地方，在四世纪里面记载，以色列与迦南人征战，在亚实突兵败，导致这个约柜呢就被掳到这个大衮庙的里面。那也是这里面这个地方亚实突的这些敌军，也是在约书亚的时代没有出去，所以后来也带来了祸患。所以要是在约书亚的时代，这个地方也被打下来，没有任何的就是一个残留吧，这些罪啊仇敌的残留，那这个故事或许会改变。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总是不完全，在不同的世代，我们都要去完成上一代所没有完成的，也为上一代所留下来的继续去征战，直到征战成功。所以我们也有听过一些人的见证，讲到说他的家中就是有很容易发生车祸的事故，直到来了他这一代信了主，这个属灵的征战才结束了，他信了主，咒诅才出去了。教会其实也是一样，在我们灵粮堂的创办人赵世光牧师，他建立这个中国灵粮世界布道会了之后，他有一个对世界宣教的使命。在周神柱牧师的时候，他就开始继续来征战，来完成这个意向。当时台北灵粮堂是一间分堂都没有，但是继续朝着这个意向，要来借着世界的华人对他们传福音，来完成神的心意。那到了今天，我们知道灵粮堂借着许多华人，也特别借着我们611的这个分支，目前已经建立了500多间教会。但是我们看见还没有领受福音的人还是很多，所以我们要行要做要跑的路，要征战的还有很远的路。这也是我们灵粮堂也好，我们611的灵粮堂的这个的体系也好，都知道我们要继续的征战，要成就神要遍地遍植这个生命树的意象。那除了讲到说这个我们要世世代代继续征战，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地方我们也特别要留意一下的，是补充一下，是第20节，刚才也有弟兄提到，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刚硬。这里好像读了人就会觉得，哎，是神使他们刚硬。但是我们再回顾过去几章，是这些诸王，这些迦南地区的人，他们看了却不明白，也不愿意相信。虽然说畸变人他们是用了诡计，但是他们的眼中知道这位神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抵挡。反之人越不信的时候，神就更使他刚硬。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落在了那个法则的里面，就是人不信的心会让人更加的刚硬。所以我们平时会看到，我们给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为他祷告，但是他如果是不信，如果有时候他只是给你一个面子，你对他祷告其实也是没有用的。那他的这个刚硬是怎么造成的呢？是 神所设定的律。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让他们刚硬，所以这个我觉得这里要补充一下。好，我想总结今天这一章的分享。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征战的，不是这个，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约书亚记这里经历的这个真刀真枪的，但是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心思意念的征战，有时候甚至更加的可怕，因为人心诡诈。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胜，只要我们与神的心意对齐，我们立志要走在神的真理的里面，今天这一章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得胜的。那有一些的征战，我们看到这一代没有成就不要紧，神盼望我们有一个传承的生命，像约书亚对着摩西那样，他继续传承，继续有下一代的征战的时候，世世代代最终神一定会让我们得胜，因为神要把我们这些神的子民都接到他的国度里，都是得胜的这一群。这是我今天的分享。